弟兄姊妹平安。我们还是把这个经文念一下，打开圣经出埃及记十七章，我们把八节到十六节我们来念一下好吗？出埃及记十七章八节，那时亚玛利人来到利非丁和以色列人征战，摩西对约书亚说，你为我们选出人来出去和亚玛利人征战，明天我手里要拿着神的杖站在山顶上。于是约书亚照着摩西和他所说的话行，和亚玛利人征战。摩西、亚伦与霍尔都上了山顶，摩西何时举手，以色列人就得胜，何时吹手，亚玛利人就得胜。但摩西的手发沉，他们就搬石头放在他椅下，他就坐在上面。亚伦与霍尔扶着他的手，一个在这边，一个在那边，他的手就稳住，直到日落的时候，约书亚用刀杀了亚玛利人。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将亚玛利人从地下人来屠戮了，你要将石头洗在杖上或坐垫里，又命令约书亚听。摩西出了座谈，心叫耶和华尼西，说耶和华拿你的事世世代代和亚玛利人征战。好，我们真的是在一起来思想神的话，感谢主这个给我这样的机会。那上一次跟弟兄姊妹借着这几节的经文，我们一起分享是摩西手里拿着、上帝的杖，结果这个这次呢就是改了两个字，就是高举。当然我想这不是只是文字上的一个更改，我们从这个经文里的这个神给我们留下这样的见证意识了，我们来看看这个上帝借着这样一个故事，这样借着这样一个见证，对今天你和我说什么话啊。何同基金会给我发个 email 说，哎，这个是不是同样一个其实就是一个同样的，在这样的经文当中，我们借着不同的领受来带领我们，和当时的人一样，怎么样来遵行神的引导。你看这个摩西被招的时候啊，其实他就是个牧羊人，这个杖就是他手中吃饭的工具。但是这样同样一块一块这样的一块木头，交给神之前和交给神之后就完全不一样。你说他不交给神之前呢，我相信摩西他也是一个很努力工作的一个人，哇，很尽职敬业。但是因着他在小事上忠心，因着他愿意把他生命的所事所有，因为这个杖代表他的职业，代表他的所有，他愿意交给神，结果神就大大的用这么一个弟兄成为以色列百姓的领袖，带领百姓啊，这个出埃及，但在旷野里经历神这么大的恩典，是因为他把这个他的所事所有交给了神。你看这个杖呢就成为神的杖，成为神的杖，但是这个杖呢又同样交回到摩西手中，让摩西来使用神的杖。他在这个之前呢，我们看到这个摩西曾经用这个神的杖实行神迹奇事，至少在圣经记载有十个神迹奇事哈。这十个神迹奇事每一件事都是要击杀这个埃及的假神， 这个这里的只表明什么呢？表明只有耶和华神是独一无二的真神，其他都是假的。虽然这个法老的这个术士也可以拿杖丢在地上变成什么蛇，不一样的事情是什么？摩西那个杖要扔在地上呢，变那个蛇就把他那个什么吞吃了。哎，感谢主，你看这个，你看摩西把这个杖伸到这个指向这个尼罗河，尼罗河怎么样？本来是，其实埃及最夸的就是他们尼罗河。尼罗河这个每一次这个河水一泛滥的话，它那底下那个死的那个淤泥啊，这个叫什么臭鱼烂虾，一到那个三角洲上，它就变成绿洲。结果那一年一定是大丰收，不用把种子撒上就丰收，就这么丰富。但是摩西那个杖，当然是摩西手里拿这样是上帝的杖，一定要记住啊。那往那一指，这就变成了血水。血代表什么？血代表生命。所以说我们的神呢，他是掌管生命的神，是真正掌管生命的神啊。这个当他这个把这个杖击打磐石的时候，磐石就流出什么，在旷野里就流出这个活水的江河来。那表明什么？这个神的杖，神是丰富的神，他永远是丰富供应的主，万有都是他的。大哉敬虔的奥妙，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什么？哇，神在肉身显现，把他的这个丰丰富富的恩典赐给我们。所以说，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曾经站在这个圣殿的这个顶上说一句什么？说人都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因为信我的人必从他腹中流出什么活水的江河来。哇，你想想，我们渴的时候，弟兄给我一杯水，那我就可以解我的干渴。但是就这一杯水，神说你为主名的缘故，你也不得奖赏。感谢主。所以说你看，但是当我们要是能流出活水的江河，说明我们什么满是为了我们自己溢出来，能供给周遭的人。哇，这一群弟兄姊妹，圣经里有句话，别小看我们人少是一小群人，但是神却借着我们可以成为许多人的祝福。你信这话吗？因为摩西一个人拿着神的杖，这一打磐石，这个多少会众，200多万，管人和还不算，还有那么多的牛啊羊啊都能喝饱。你想想，这个极大的丰富。那感谢主，神这个摩西拿着上帝的杖就改变历史，摩西拿着上帝的杖，哎，就独行其事。所以说我想借着这个摩西跟神这个杖的关系啊，哎，他想拿着神的杖，是因为上一次我们分享，是因为他成为神手中的杖，经过上帝的选召，经过上帝特别的训练。哇，这40年在旷野里训练摩西，让他真的是成为神手中合用的器皿。今天你我啊，常常抱怨，哎，上帝啊，为什么你单单使用何弟兄，怎么不使用我啊？你从摩西生平上看的，他之所以被神使用，他真的是一个谦卑的人。上帝亲自夸奖他为人极其的谦和，世上没有一个人能赶上他，所以说他为神大用。你想想，一根木头，再好的一根木头，从树上砍下来的树枝也好，是实木头也好，他能用作杖吗？不能。为什么？因为它不是杖的形状，他没办法使用。树上的这个树干或者树枝上的这个枝啊、杈啊、刺啊、皮啊，不剥掉、不给它砍掉，不经过火来这个怎么样熏烤，这个打形，怎么能够使用？同样，我们人不经过神手的工具，不经过神的手，不经过十字架，怎么能够为神所用？ 我们很多人都有天然的才干，就像树上砍了一根棒子啊，哎，你可以用好了可以是个顶梁柱，用好了可以做一个什么支柱，或者是破好了可以打一个箱子柜子啊。但是你不经陶匠的手，不经这个主人的手，怎么能够使用？但是摩西愿意，神更愿意，所以说他能拿着神的杖，是因为他成为神手中的工具。那今天我们再往下深里思想一下，摩西怎么能够高举神的杖？神的杖其实就代表神权柄和能力的同在，你信这话吗？因为刚才我们举这几个例子都是吧？哇，这个杖就真的是代表权柄，为什么一伸，为什么一打？哇，你看这个，埃及的假神就被击败，仇敌就被击败，像那个河水一伸，河水就分开，百姓就走干地过去。可是再一伸，那埃及法老和法老的军队是什么呀？全都被淹没了。这就是神在实行全能，在改变历史。虽然当时埃及是在世界上最强的国家，那个以色列百姓真的是在为奴之家，真的是奴隶，像火炉一样的煎熬。但是神顾念他跟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立的约，他要实行拯救。但是他借着谁来拯救呢？就借着这样一个自己都说自己连话都不会说的人。感谢主，今天如果你我愿意，你我手中都有一根杖，但是你我愿意不愿意把你所事所有交给神？在一杖之外，我想一杖顶多我们人拿个两米的杖，一杖之外画个圈，一杗之外海阔天空，一个杖之外加上神，那就丰富无比。哇，智慧全能都在乎他。感谢主，摩西现在我们在一起分享，他高举神的杖，是他先经过神的呼召，经过神的训练，他把他自己生命的主权交给神之后，那就不一样。现在他仍然拿着这个代表神的全能、代表神的丰富的杖，之后他对外可以征战，对内呢，他可以管理和服侍百姓。你看他特别跟这个约书亚说，你去选人来作为耶和华的军队去打仗。那么他说我干什么呢？他说我要和亚伦霍尔上山。这个一下子，这个借着神的杖，就把这个耶和华的军队，就这几批人就开始分别的用这个行政管理的方式，就开始调兵遣将啊。原来这个杖，这个神的杖也可以指挥百姓来管理，哎，你可以这个叫做用这个杖来这个实行行政命令。我们知道圣经新约里有一句话叫做神的，在神的家中不单单在乎言语，也在乎什么？全能。哇，今天我们很多的人，特别是从，请原谅我，因为我是从大陆来的，大陆来的这个弟兄姊妹很难学习服从权柄，所以说我们就不管是在自己家庭当中，或者在我们工作上，或者在与人相处上，就常常会遇到麻烦。特别是你比如说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你们都能经历过，在一个教会里，特别查经班，一查到这个以弗所书第六章，哇，这时候先生该拿圣经给妻子读，妻子拿圣经给先生读，你知道先生最愿意读的那句话是什么吗？啊，你们做妻子的是吧，要顺服。哎，他意思说因为我是头，但是说太太不服啊。太太说什么？你是头我是脖子，我脖子不转呢头也转不了。其实真的是 常常是这样，但是感谢主，今天我们当学习神的话的时候，我们不但是听，我们也仔细的揣摩，并且呢照着遵行。我们很羡慕摩西，甚至我们有的以后生下认识主之后生的孩子都有起名叫摩西的，有没有？有。为什么？意思说的，我是赶不上摩西了，希望我的孩子能超过摩西，是吧？那就是说你生命当中还是有一个盼望。但是今天你想想，上帝是不偏待人的，上帝是多给谁就向谁多要，他多给摩西向谁向摩西多要，他给我们少，哎，他就向我们少要。关键问题是让我们做忠心的管家。同样，摩西有一根杖，你也有一根杖，那你能不能在你的工作岗位、家庭，在你所接触的人当中，你学习摩西也可以，因为你先被神牧养，你先被神宣召，你先得了恩典，你能不能拿这个神的杖也成为别人的供应和祝福？感谢主，今天我知道会这个教会有二十几个人，哇，有一个这个带队的，也相当于像一个小牧者似的，拿个杖啊，要带领这个群羊一起到这个这个福音营，要过河。那我们跟你们一样，我们也有一群人十八个，也要一起去。那当初雅各过河的时候，他说我过了这个约旦河的时候，他逃避他哥哥，所以拿了一根杖。为什么他拿根杖啊？因为这个杖是他吃饭的本领啊。他是后来他等到他再回去的时候，他说：“上帝，你的诚实慈爱真的是我的供应和保证。”因为如今我带回两大队人马，那感谢主，我们真的是当我们愿意的时候啊，愿意，当我们高举神的杖的时候，那就可以带几队人马。哦，这个我听说这个这次这个福音营有600多人。那有20几个教会，我相信20几个教会都有带领的人。其实我们手中都有一颗神祝福恩典管理的杖。你看这个摩西，他之所以能够高举神的杖，是首先他向神降服。如果人呐、不肯向神降服，他永远不可能高举神的。你知道我们做完基督徒之后啊，我们什么时候祷告最迫切、什么时候最愿意跪下？第一，可能是你刚刚信主的那几天，不是那几天，那一段日子，那时候有个新鲜感，有个蜜月期。哇，有的人告诉那个刚刚信主的，你快信主吧，你家现在正在难处，你信主你跟主度灭，你刚刚信主你祷告什么上帝都听。就像人说的，会闹的孩子有糖吃，你信这话吗？你有没有这个经历？看一笑，你可能有这个经历。等到信心主的话，你就跟主人就跟主慢慢疏远了。但是有的时候你还会回到主的面前，你祷告特别的迫切，特别的寻求，跪下那个时间也特别的长。是什么时候？是你我遇到难处的时候。不是工作有问题的，就不家庭有问题，到那时候你才想到找主。等到你这个难处一过去的时候，你还觉得自己行。所以说人呢、什么时候你以你自己为中心的话，你永远也不能够高举神的名。你比如说我们这些服侍神的人，其实我们大家都是服侍神的人，讲到讲不好的时候，哇，一听别人说就心里难过呀，一听别人说，哎，弟兄讲的还不错，这时候真的是就要有尾巴就翘起来了。一说我还行，其实我们行什么？我们不过是火中抽出的一根柴呀。你想想，杖如果不经过打磨，不经过这个刀的这个叫什么修剪修雪的话，不经过火的这个熏烤的话，怎么能够成一根杖？其实我们都是火中抽出的一根柴。摩西是，我们也是，但是我们交给神的时候，当我们生命主权交给他，当我们降服在他手下的时候，他就把这样一个带有权柄、带有能力、带有这个丰富供应的杖给我们，叫我们来使用。其实你说摩西举杖的话， 拿着杖举杖的话，其实是代表了什么？代表了高举我们主的名，代表他生命的完全的降服。你想想，弟兄，你不管你怎么举，当你举起来的时候，这代表什么？代表把我，代表着就是叫做什么？有一首歌叫做 Surrender 是吧？代表着你的降服投降啊。但是我们真的降服在神的权柄之下，我们才能高举神的权柄。你高举神的名，神的名是什么？啊，当然了，他真一高举，真的是神的名就出来，是耶和华什么？尼西，哇，就成为神的见证。那有机会我们再可以讲。你一高举神的名，就耶和华以勒，他是供应。你举起杖来，这么一放下，活水的江河就流出来了。这真的是神的这个权柄，我们怎么能够死好这个权柄？丘吉尔大家可能都知道，在二战当中，这个他是当时英国的首相，他不但是英国的政治首相，他也是一个文学家。记得不记得，这个丘吉尔曾经得过诺贝尔的文学奖，他很会写，但是他最著名的就是常常叼个大烟袋，是吧？他写了一本著作叫做《思索与惊险》，他就非常喜欢摩西这个人物。他对摩西的描写是什么？他说摩西真的不愧为一个政治领袖。他说一个政治领袖之所以能够成功，他必须要面对两大难处。什么两大难处呢？他说一个是经济，一个是军事。他说他们还想不到为什么一个牧羊的人没有上过军事学校，也没有上过政治学院，他却能把这一个为奴的400年之久的一个国家带成训练成一个耶和华的军队，而且在这个旷野极贫乏之地却能够生存，不是一天啊，也不是一年，你知道待了多久吗？40年是吧？还是40多年了？大概就是可以就是这样。霍尔他从圣经里总结出来这么两条，他说摩西在百姓面前大有权威，之所以大有权威，能够在这两件事上成功的话，是因为他在神的面前极其的谦卑。这就是摩西，他能够高举神的杖，是因为他把他生命的主权完全交给神。神就用这样的人，而当他靠着他自己的才能，他也有心愿意给神用，但为什么40年前神不用他呢？因为那时候他太多的自我，他在出征之前，40年前他就准备出征要救以色列百姓，他说了几句什么话？他说我要把这百姓救出来，因为什么？因为他40年已经装备好了，你知道在这个斯蒂凡遇难之这个时候，他曾经见证说，摩西在这个在什么，在埃及的王宫里学了埃及一切的文化，说话行事大有能力，有没有？但是上帝那个时候为什么不用他？你像一个人在王宫里，他贵为王子，他学了一切的文化，而且他不是文弱书生啊，他还会武功啊。你知道当他遇见一个埃及人欺负以色列百姓，他怎么样？哎，他就可以把他给杀掉。你这个人厉害啊，这叫文武全才。但是为什么这个时候既年轻力壮又有学问，上帝不用他？因为他没有办法降服在上帝面前，他没有办法成为神手中的杖，他就没办法拿神手把神的手神的杖拿在手，他就没办法举起神的杖。但是今天能，是因为他在神的面前他降服，他这个表明他在神的面前降服的话，我们也看到当百姓因着缺水 哇，他们群情激昂，哇，愤怒，甚至要把摩西用石头打死的时候，你看摩西他没有跟百姓，他没有跟百姓怎么样发火，他怎么样，他只是来到神的面前向神来祈求，他知道这一切的祝福，一切的引领，一切的能力是来源于这位创天造地的神。所以说当百姓需要的时候，摩西真的是来，先来到神的面前祈求神，让神来指示他该怎么做，当神告诉他怎么做的时候他就怎么做，这百姓就得到了供应。你看，同样拿神的杖，同样拿神的杖，是神给的，但是如果你不降服的话，有的时候你滥用神给的权柄，往往在神的家中会造成极大的伤害。我们不怕神不给我们恩典，不怕神不给我们恩赐，就怕我们滥用恩赐，有没有？你常常遇到两个人都很爱主的同工，但是往往就为了一句话，就为了一件事吵得面红耳赤，结果不能相合。啊，我最近到一个教会，那个真的是跟我有很大的关系的一个教会，他们说的这些原来都是这个教会从家里的这个地下室，然后查经班，最后就人数多起来就建立教会，都自己建立的。但这批人就因着一点点的小事，就因着人的这个脸面的事，哇，就不能够再在一起了。如果我们都高举的是他的名，高举的是他的杖，服从是他的权柄，我们在神的家中怎可能不合一呢？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美善。为什么大祭司被高抹的时候要从头流到衣襟，在什么从头流下，这说明这是被高的是一个整体。你不要在神的家中觉得他站在讲台上他就是在侍奉神，今天你早一点来跟弟兄姊妹一同排桌子排椅子，你也是在侍奉神，你也是在荣耀他的名。你今天为主的缘故，你看顾这个家中的这个下一代的孩童，你用主的爱，用主的话教导他们，让他们成为神国下一代的子民，将来成长之后成为他们同龄人的祝福，你也在举神的杖，你也在参与服事，你也在荣神一人。感谢主，我们的这个摩西弟兄他真的是，哎，他能够被神使用，他先降服在神的面前，他能够没神使用，他知道靠着他真的不行。正如我们后来这个新约的弟兄有个叫保罗的，他同样做过这样的见证，当他为主大发热心的时候，哎，主真的是淘到他，用他，真的行了好多好多的对教会有建造的事，特别借着他行了许多神迹奇事。但是他为他自己祈求的时候，上帝就没有应允。保罗曾经为他身上一根刺，我们知道一根刺要在身上的话真的很难受，如果谁要是烦另外一个人，他把他常常比作什么眼中什么钉，右中什么刺，表明这个是很难受的。但是保罗身上有根刺，他曾经为别人祷告，别人在这个极大的病患中，甚至有人从借着他的祷告从死里复活，可是他为他自己，上帝就不允许。但是上帝的不许却是另外一个祝福，这是他听主说的。主对保罗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这是保罗他自己对这样的话一个回应，所以我更喜欢夸我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伏庇我。我为基督的缘故 就以凌辱、软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感谢主，凡是愿意为神所用的人，真的是看到自己，如果不靠着神，我们什么都不是。但是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呢，哎，他话锋一转，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我们怎么样，凡事都能。关键你这个凡事是不是真的是举起他的权柄，靠着他的能力。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真的是一群蒙福的人，生命不断成长，不但使我们自己得到祝福，也使别人得到祝福。摩西能够高举神的杖，哎，说明他真的是谦卑降服。另外他举起神的杖，也是彻底的把他自己的生命，旧造的生命，完全借着十字架来对付。一个被这个生命上经过十字架的，才能够真的是一个重生的、更新的，哎，跟主有生命联系的生命，才能够真的是主在我们这样软弱的身体上显得他的完全。一个这样的把生命救到完全借着十字架这个破碎之后、定死之后，才能够真正为神所用。当你真正为神所用的话，你真的可以举起这样带有权柄、带有能力的杖。你看，当摩西手里举起上帝的杖的时候，他就可以指挥和安排百姓们怎么样去布阵，怎么样去打仗。我相信在这个之前，摩西除了个人跟那个这个叫做埃及人有个人的这样的一个冲突以外，还有他在米甸的时候曾经为了这个他未来的妻子去跟人争斗以外的话，他没有打过仗。这个跟亚玛利人打仗是第一仗，但是这个第一仗，他怎么会有这么的智慧和计谋啊？他知道约书亚是年轻人，哎，打仗要年轻人的事，但是指挥作战呢，却是要有经验的人，而且经验的人要在山上，哎，打仗的人要在山下。哇，你看这个分开来，这个部署好像是一个这有十分有经验的这个将军在这个什么，在这个布阵。我相信这是上帝给他所用的仆人特殊的恩典，是因为摩西真的是在他高举神杖的时候，除了他降服，除了他这个生命被十字架对付之后之外的话，另外他真的是先得到主给他生命的供应。请问弟兄姊妹，我们知道有一句话，如果要行军打仗的是兵马未报是什么先行啊？粮草先行。你知道神借着这根杖的话训练百姓的话，要百姓成为他的军队，他是先供应百姓还是先让百姓去打仗？你怎么知道？因为圣经上告诉我们，当百姓缺吃缺喝在难处当中，都是摩西用神的杖带领百姓，对吧？给百姓有供应，什么供应？当渴的时候有水，当饿的时候有什么？玛拿，先有生命的供应。今天我们要给谁用？我们也要先怎么样？吃我们的主，喝我们的主，享受我们的主。主愿意把他的生命一切的丰富，借着什么？借着十字架，他把他的这身体裂开，把他的血流淌，是为了我们生命得到他圣洁、复活、新鲜、有能力的生命。人不吃不喝能去打仗吗？但是神的百姓一定能够成为耶和华的军队，成为征战得胜的军队，是因为什么？他们先吃主、喝主、享受主。那感谢主，我们真的是弟兄带领这个教会，真的是出奇 使徒那样带教会的方式。每一次到主面前聚会的时候，先擘饼纪念主，让我们的生命真的是领受他生命的丰盛。你不要看这个只是在这里擘这个饼喝这个杯，其实是表明我们的生命如果不吃我们的主喝我们的主，就跟我们的主没有无分。如果和我们的主无分，我们的主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他是得胜的君王，我们没有主的生命在里面，我们怎么能够得胜啊？那请问 亲爱的弟兄姊妹，每一周的纪念主，你在哪里呀？你总想给主得胜，你总想举高举主的杖，你总想成为基督的精兵和战士，你不吃不喝怎么能去打仗啊？那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什么？靠神口中说出的一切话。有谁是只有礼拜天到这里，因为这里有圣经给我们看，我们才把圣经翻开？有谁是这样？你在主里诚实的，那看来我们的弟兄姊妹都是天天看圣经，天天有玛瑙和有主的这个生命供应的话语来享受。感谢主，真的是天天要吃它喝它享受它。主的话就是我们生命的粮食，主说我就是那生命的粮，吃我喝我的与我有份。感谢主，我们要想举起神的杖，举杖你不要小看了，举杖是一根木头，你举起来一下可以，举起十下也可以，你举一个小时怎么样？你举一天呢？难怪摩西那么大有能力的人，他也不可以举一天啊。但是我们却要在一起常常高举主的名，常常高举主的名，就是让我们祷告不灰心。什么时候灰心，证明我们手发沉了；什么时候灰心，就证明我们真的是没有同工同心同伴。你知道在地上有两三个人奉主的名，主就在我们什么中间。如果主在我们中间，如果主在我们里面，我们还有什么惧怕的呢？感谢主，真的是没有。不要看我们人少，你这里头分一分，两三个，大概也有十几组。那你祷告神，真的是可以什么？可以你手我手做不到的事，借着他的能力都可以办到。你从现在开始，你就为你们教会所去的慕道友提名祷告，看看神怎么在他们生命当中做着奇妙的工作，看看主怎么样收割这家庄稼。摩西高举神的杖，他在山上祷告。哎，你看他这里头很有意思，好像我们所看到的，我们从常理所分析的，都是我们派出的这个军队装备如何，派出的军队要想打胜仗，这些人打仗技巧如何，对吧？这些人的这个叫做什么？比如说射击的准头如何？但是你看，这个实际上这个打仗跟我们所想象的不一样，好像打仗的关键不在山下，在哪里？在这几个上了岁数的老人身上，因为那时候摩西被神选召的时候已经80岁了，那又到了这个时候至少80多了，对吧？那亚伦呢，比摩西还大3岁。这两个80多岁老人，据说这个霍尔是谁呢？是米利安的先生。那如果真是米利安的先生的话，那他比摩西大10多岁，那就90多岁的。假如说从那时候开始，那就是两个80多岁老头再加一个90多岁老头在山上。但是神却叫我们看见，人征战得胜不靠什么马的什么脚快，也不靠人的力大，靠什么？原来是靠神的名。虽然他们看不见，但是这个杖举起来的时候百姓就得胜。当什么时候摩西手下沉的时候，他们就失败。 所以说你看摩西举神的杖的话，我相信至少有这几方面。第一，他们是一个祷告的团队，因为征战得胜服事一定要跟神联系在一起，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我们才凡事都能。凡事借着祷告祈求仰望，神就会怎么样，将赐人意外的平安赐给你。如果你在征战的时候，意外的平安是什么？就是你的得胜。如果你在需要的时候，这意外的平安就是什么？就是想不到的时候，就是在五饼二鱼就可以使五千人喂饱，就是神丰富的供应，神荣耀权柄的同在。摩西高举神的杖的时候，我相信如果从属灵的眼光来看的话，他也是让百姓看到我们把神举起来，就好比旌旗举起来的时候怎么样，军队就可以一往直前。我记得上次可能也说过，小时候玩军旗的时候，哎，哪管你最后就剩一个工兵，你能把对方的那个军旗挖到的话，你就怎么样，你就是得胜方。什么时候神的杖被举起来的时候，这百姓就得胜。而且摩西这个手里高举着神的杖的话，他也同时这个三上三下是一个怎么样，一个属灵征战的配合。我们知道从这个一个高举神的杖的话，我们至少看到这一个属灵征战的得胜的原则是天上成全山上，山上成全山下，山上山下同心合意就能够什么征战得胜。阿们。问题是在这一个有机的这个团队里，有弟兄是摩西，那你愿意不愿意做亚伦和户尔？因为可能百姓看到的都说，哎，摩西这个杖举起来的话我们就得胜，那他没有看到如果摩西要想把这个杖举起来的话，一定要有同工来扶持他的手。你看这里圣经告诉我们，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哦，你说在摩西的左边右边还可以，那如果在这个弟兄的左边右边，我就不干了，我应该在中间。你这争来争去，谁举杖谁来扶持？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团队的话，你怎么能够承接天上来的能力和祝福，能够成为自己和别人的祝福呢？所以在这个我们要想高举神的名，高举神的杖的时候，我们不但要谦卑，也要彼此谦卑顺服，在一起配搭，成为耶和华的军队，成为彼此配搭服侍的团队。在一个有形的教会当中，有我们负责的弟兄，有我们这个带领查经的，这个带领敬拜的弟兄，那么得有一个其他弟兄姊妹，包括带领的，都要服从一个权柄，是他。我们在一起敬拜的是他，我们传扬也是他。当神的名被举起来的时候，我们就是征战得胜的群体，神就把得救人数给我们，神就把他生命丰富供应给我们，我们生命就可以怎么样强壮，来为他而征战，为他而传扬。摩西高举神的杖，摩西他有一个侍奉的团队，亚伦也有一个杖。你知道亚伦是什么？是神特选的大祭司。那么亚伦的杖和摩西的杖是不是一个杖？圣经没有明说，但是我们知道亚伦的杖也同样带有神祝福、神权柄、神供应的杖。当以色列的这个有十二个支派，其他支派的这个领袖要争这个权柄的时候，怎么样？神说你把亚伦的杖和其他各支派的首领的杖都一起拿到神的面前。但是不一样在哪里？不一样是亚伦的杖有什么变化？一根球木，第二天怎么样出现什么？开花，还结果，有没有？不一样，因为你是神特选的， 你是交给了神，神就让死的变成活的。今天多少时候我们把我们有的，其实我们这个有的这根杖也是上帝给的，但是我们不愿意交出去的话就是一个死的，但你愿意交出去的话给神用，神还给你叫你用，而且但是不一样在哪里，不一样这已经成为上帝的杖，你不但可以使用它，可以拿着它，你更要把它高举起来。你什么时候高举这个杖的时候，你就是高举神的名，你就可以征战得胜。因为什么？天上成全山上，山上成全山下，这个山下山上和天上联合起来的话，你就真的是征战得胜，真的是在任何的困难当中你都能够体会到一点，他的恩典永远够用，他的能力是向我们软弱的人显得完全。感谢主，真是在我们这个群体当中，我们同样可以享受以前人因为圣经留下的榜样，不单单一个见证，不单单是让我们听一个故事，而是让我们今天可以在神的家中可以效法，可以同样得着。正如保罗说，你们效法我是因为我效法基督。今天我们听了摩西的故事，摩西不但当他把生命主权交给主之后，交给这个神之后，成为神手中的杖，他可以拿着神的杖独行其事，不但如此，他也可以高举神的杖，把那个亚玛利人这个世世代代与神为仇的人敌人除掉，是因为他自己本身就先经过十字架。那么在我们今天这样的一个教会当中，我们同样也要尊重那些在我们前面做带领的弟兄，因为他们是神特别的选召，是要借着神赋给他们的这个神的杖，因为他们高举了神的杖，是要把神的祝福带到他的家中。那么我们也可以借着这样的有形的一个组织这个在群体，也要把生命活的基督活出来。当我们看到这个带领我们的弟兄手渐渐发沉的时候，你是扶持一把呢，还是你是取而代之呢，还是你是这个叫做抱怨这个埋怨加抱怨呢？我们都一起同心合意的举起上帝的杖，多一份参与就多一份力量，多一份力量就多一份这个果效。保罗是一个属灵的领袖，若没有提摩太、提多、这个路加和希拉的话等同心配搭的话，我相信保罗不可能把这个福音传得那么广。因着有同工同心，他就可以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因着有同工同心同劳，就可以在那一个区域里建造很多神的家。早期这个有一个这个教会里的这个留下来的一个有见证的弟兄，他这个神非常的重用他，他也愿意给神用，他真的是成为神手中的一根杖，神借着他真的是带来很大的祝福和复兴。但是在他以后这个侍奉一段时间，而且他已经成了很有名的这个当就是教会领袖的时候，这以后他遇到一个极大的难处。当他遇到这个难处的时候，他就说，哎呀，他说我这个是不是应该去向谁谁谁请教。当时这个在他那个时代，当时有一个最有名的一个牧师叫做穆迪啊，你们听说过没有？穆迪很有名，穆迪是在开那个这个培灵会。哇，结果他这个弟兄就从纽约啊 坐火车又是坐，反正就是，反正就是去到那时候还去晚了，去晚了，刚刚安顿下来，正准备去会场的时候，就从会场出来一个弟兄，就准备打包走。他说：“哎，今天布道会呢？”他说：“今天穆迪没有来。”他说：“我们都很失望。”但是他说，在我失望回去的路上呢，他说的突然间主在他心中给他一句话，他说：“为什么你千里迢迢找穆迪不找我呀？”他说主这一句话就进到我心里了。他说我找到主了，我还找穆迪干什么？他说我所以说我要回去。就这一句话进了那个弟兄的心里，那弟兄也连夜就赶回去了。他说我们真的是，当然我不是说的不应该找穆迪啊，你如果找穆迪的话是找穆迪所找到的主。结果他也回去了，回去神感动他，圣灵在他里边，他就想一想，他就写了一首诗歌，我想这首诗歌大家都很熟，叫做只有主自己。钱我要的是什么？金要主自己。钱我要的是什么？金要主自己。他的副歌是永远高举耶稣，赞美主不歇，一切在基督里，唯主是我一切。神在历史上成就了摩西，是因为摩西肯让神成为他的一切，他把他生命的主权、生命的所事所有是先交给神，才能够为神所用，才能够高举神的名，才能够带领百姓出埃及、过红海、进旷野，蒙神的援助、火助的引领，高举神的杖，成为百姓这个在旷野里生命的供应和保护。同样今天我们如果愿意的话，我们也有一根杖，我们愿意交给神，我们同样把我们生命主权交给他，我们也可以高举他的名，高举他的杖，因为基督成为我们的一切。感谢主，愿神的话提醒我们，祝福我们，我们不单单听到，也愿意照着他话去行，就成为神对我们，也借着我们对这个家、对这个社区、对你的同事、同学、朋友的祝福。我们一起祷告。恩主，我们谢谢你，你将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一样围绕着我们，是让我们放下一切的重担，脱去一切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跟着基督奔那摆在我们前面的路程。让我们也像效法摩西一样，把我们的生命所事所有交给爱我们的主，让他来陶造，让他来使用，成为我们自己的祝福，也成为别人的祝福。也让我们再一次在主的面前借着十字架，我们把我们自己生命主权再一次放在主的手中，我们愿意谦卑顺服，我们更愿意高举他的名，传扬他的爱，让我们的亲人、朋友、同事、同学也因着我们得到祝福。谢谢主，再一次恳求我们的主祝福这里的教会，这是基督的身体，是充满万有之所充满的，让它丰丰满满的有恩典和真理，祝福这里的教会，让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蒙祝福，也成为别人的祝福。谢谢主，听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